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发布报告称，二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1,100人，尽管同一月份相比大幅下降，但仍高过预期，失业率就上升至 3.6%。 二月份非农就业人数超过了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25,000人，表明就业市场仍然火爆。尽管就业数字强过预期，但二月份同一月份相比，增长数值大幅下降，一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04,000人。同信息技术有关的就业职位减少了25,000个，而运输和仓储业就在二月份减少了22,000个就业职位。薪资方面，二月份的平均时薪同比上升 4.6%， 低过预期的 4.8%， 环比增幅是 0.2%， 亦低过预期的 0.4%。 尽管工资增长已经显示出降温的迹象，但仍高过新冠大流行之前的速度。礼拜五发布的最新就业报告很可能使美联储在3月21号至22号再次开会时保持加息的势头。礼拜五，美国众议院以419票对0票一致通过 COVID-19 病毒溯源解密法案。因参议院之前已经通过该法案，所以法案下一步是送交总统拜登签字批准。这项法案是由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迈克·布劳恩等人提出，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 COVID-19 病毒起源之间任何潜在联系的相关情报。参议院去年曾经一致同意通过了这项法案，但当时法案并未在众议院提出。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部报告认为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后无奈，国会再次推动解密与 COVID-19 起源有关的情报。这份机密报告最近已经送交白宫和一些国会议员，白宫尚未表明拜登是否会签署该法案。华尔街日报报道，谢谷银行礼拜五被联邦机构关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家大银行倒闭事件。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礼拜五证实关闭了谢谷银行，并指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为接管人。这家公司为受保银行的所有存款提供保险。FDIC 礼拜五发出的一份声明说，旗下新建的名为 Santa Clara 存款保险国家银行接管了谢谷银行，已经为谢谷银行的所有存款转移到新银行，受保的储户可以在下个礼拜一早上提取他们的钱。对资金超过保险上限的储户，其未投保的余额部分可领取接管凭证。根据美联储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31号，谢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拥有约2090亿美元的资产。它亦是自2008年金融系统崩溃以来倒闭的最大的一家银行，仅次于危机时期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关闭。CDC 礼拜五宣布取消对从美国来美旅客登机前提交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的要求，美东时间礼拜五下午3点生效，亦就是说北京时间3月11号礼拜六凌晨4点后，乘坐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其他指定机场起飞航班来美的旅客不再需要提交新冠阴性证明。其他几个指定机场包括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温哥华国际机场。这几个机场是自中国来美的热门转机地。拜登政府仍计划继续监测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病例，并保持基于旅行者的基因组监测项目，以调查关于新变种的细节。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30号将在纽约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演讲，并接受该智库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项。台湾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称，蔡英文计划在访问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同柏利兹时，在行程中过境美国，除了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亦将在利根图书馆发表演讲。 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徐佳青礼拜四表示，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侨委会将举办至少四场侨宴，但在哪个区域举办侨宴，目前仲未完全确定，因为仲有中美洲行程，其中美东地区确定在纽约，美西可能在洛杉矶，但洛杉矶区域较大，明确地点尚未决定。加州州长纽森较早前宣布，加州58个县入面有13个县受2月严重冬季风暴影响进入紧急状态。礼拜五，白宫宣布拜登总统批准了加州的紧急状态声明，该声明为包括圣贝纳迪诺县和洛杉矶县在内的13个县释放了联邦资源。纽森特别提到，圣贝纳迪诺县仍然在进行大规模的紧急救援工作，加州政府将与加州交通局和县政府协调，从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调来更多的铲雪车、道路施工人员帮助清理工作。纽森已经启动了加州国民警卫队，并与私营公司签订合同，帮助清除积雪和清理道路。比利时政府礼拜五宣布，禁止联邦雇员在工作手机上使用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丹麦国防部和丹麦一家媒体这个礼拜亦采取了类似行动。这个是欧美国家阻止使用 TikTok 的最新案例。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话，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警告过 TikTok 收集的大量数据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情报部门要求该公司与之合作的事实。TikTok 是新加坡运营，但它的母公司节节跳动位于北京，这个令欧洲和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迫使该公司监视用户或交出他们的数据。礼拜四，丹麦广播公司亦建议员工不要在工作电话上使用 TikTok。 这家公共广播公司亦是在丹麦网络安全中心进行安全审查和发出警告之后作出这一决定的。消息人士礼拜五称，疑似贩毒集团成员礼拜四交出了不明所谓的心腹，以此向在边境城市被绑架的四名美国人致歉。四名美国人上个礼拜五抵达马塔莫罗斯后无奈便遭遇枪击被绑架。这四名美国人礼拜一在城边上被发现。当时其中两人已经死亡。路透社睇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墨西哥海湾卡特尔的一个派别可能对这次绑架事件负责。枪手可能认为美国人正在侵占该团伙的地盘。一名目击者告诉路透社，墨西哥官员礼拜四下就将两名死者的尸体交给在马塔莫罗斯等候的美国官员，之后他们被带过边境回到美国。两名死者被确认分别为沙伊德伍德和津德尔布朗。礼拜四，前高盛职员 Roger Ng 因协助从马来西亚 1MDB 主权财富基金贪污数十亿美元，被判处十年监禁。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认定他帮助前老板莱斯纳挪用基金、洗钱以及贿赂政府官员。这些指控源于高盛在2012年和2013年帮助 1MDB 出售价值约65亿美元的债券。检察官称其中45亿美元被官员、银行家及其同伙侵吞。此案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这些资金被用来购买高端房地产、珠宝和艺术品，以及资助荷里活电影《华尔街之狼》。地方检察官马哥布罗迪法官宣读了判决，称 Roger Ng 同同案被告盗窃了用于帮助马来西亚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项目的资金。 Roger Ng 计划对判决提出上诉，否认罪行。2020年7月24号，高盛和马来西亚政府亦达成了类似认罚不认罪的协议。根据协议，高盛向马来西亚政府支付25亿美元的罚金，并确保追回14亿美元的 1MDB 债券或相关资产。去年6月升空搭载军用监视卫星的中共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 礼拜三是德州上空解体，碎片散落范围或有数千英里阔、数百英里长。两名国防官员证实，长征二号火箭的四吨重部件礼拜三在德州上空以每个钟头17000英里的速度冲破大气层并解体。根据北美防空指挥部的卫星追踪资料，长征二号火箭去年6月升空，布放了三颗军用侦察卫星后，第二节火箭载体就失去功能，成为太空垃圾，无法控制，被大气层燃烧解体的太空垃圾形成的碎片墙面积可达数百英里。目前推估碎片散落地刚好是在德州人口最稀少的地带，美国军方尚未找到残余碎片。
礼拜五，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特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次会面是美欧领导人之间最近一次高层外交会面，旨在讨论清洁能源、俄乌战争、气候合作等问题。路透社报道，冯德莱恩将他和拜登的会面描述为非常好，还表示双方同意被欧盟采购的关键原材料进入美国市场。双方的讨论还包括通过投资基于安全供应链的清洁技术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美欧合作，除此之外协助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争，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亦是当日的讨论话题。白宫发言人皮埃尔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白宫希望达成一项计划，以便结束美国和欧盟之间关于电动汽车税收低免的争论。该计划可能会增加欧洲矿物的使用，这些矿物对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至关重要。俄罗斯军队礼拜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其中包括好少见到的 KH-47 匕首高超音速度导弹和 KH-22 反舰导弹。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向全国各地的城市发射81枚导弹和8架伊朗制造的自杀式无人机，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军方发言人伊克纳达表示，乌克兰目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匕首导弹。俄罗斯并没有在乌克兰广泛使用 KH-47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常规空射弹道导弹，能够以高超音速飞行至少5马赫，被称为俄罗斯的超级武器之一。中东宿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礼拜五宣布，两国同意在7年的敌对状态后，在2个月之内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还互设大使馆。协议同时包括确认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因为宗教和地缘关系长期处在紧张的竞争状态。2016年沙特阿拉伯处决了一位什叶派神职人员，引起伊朗民众暴动抗议。伊朗抗议者冲入沙特驻伊朗首都的大使馆，洗劫一空，两国宣布断交。两国在2021年开始重新展开谈判，双方关系逐渐改善。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了解到有关协议的报道，欢迎任何有助于结束他们战争和缓和中东紧张局势的努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